大家好，我们来到第37课，主题是试探的深层作用与重生后的新生命。在过去的几课啊，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很深刻的旅程。我们学习了悔改与认罪，学习了改造与重生的六个阶段或者六个状态，也学习了余剩的形成与保存，以及试探的基本概念。这一堂课我们要继续深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试探究竟在做什么？它不只是让人痛苦，它是在人的内在深处，究竟在完成什么工作？我们还要问，重生之后，人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什么是真正的良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天堂的自我，或者叫天堂的我？最后，我们还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通向天堂的生活真的像人们所想的那么难吗？这四个大问题构成今天我们这一课的四个单元。好，我们开始。第一个单元，试探的深层作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试探究竟在做什么？在《天堂的奥秘》第5773节啊，作者写道，在经历重生的人中啊，会发生一种转变，也就是说，他们最初是通过真理被带领到良善的道路上，随后则是从良善出发，被引导到真理。当这种转变发生时，他们会感到悲伤，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经历试探，这些试探呢，会削弱和减轻他们自己的东西，同时善被植入，随之带来的是新的意愿、新的自由，从而形成一个新我。新的我，我们来慢慢理解这个话哈。首先，重生的过程中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改造阶段，人是通过真理啊被带到良善的，也就是说，真理在前，良善是跟随的，理智在引导意志。人因为知道应该这么做，所以去行善，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也就是重生的阶段呢，方向就反了，现在是从良善出发，被引导到真理，良善在前，真理跟随，这时候是意志引导理智了，人不再是因为知道应该行善，而是因为喜欢行善，热爱行善，所以去行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不是自动发生的。当这种转变发生的时候，人会感到悲伤。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经历试探。那么试探在这个转变中做了什么？试探会削弱和减轻他们自己的东西。什么叫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旧的那个我，旧的那个意愿。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切，试探的作用就是把这些削弱这些东西，减掉这些东西。同时啊，善就被会植入，越是减少自己的东西，善就越被植入。当旧我被削弱了，主就把善植入进来。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意愿了，新的自由。也就是形成一个新我了。你看看，这就是试探的深层作用。它不只是让你痛苦，它是在完成一项工程，拆除旧的，建立新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哈，来帮助您来理解。你有没有见过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毛毛虫先是进入茧里面，在茧里面它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旧的身体被分解，新的身体在形成。这个过程呢，如果从外面看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是一个茧呢， 但是里面正发生一场彻底的转变。最后蝴蝶破茧而出，它与毛毛虫完全不同，它有了翅膀，它可以飞翔，它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试探就像那个茧，虽然痛苦，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旧的这个我被削弱，新的这个我在形成。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试探是怎么来的？恶灵在其中是扮演什么角色？在《天堂的奥秘》1820，那就1820节，有这样的内容，就是恶灵会针对人们所爱的事物发起攻击。啊，越是人热爱的，他们的斗争就越是激烈。啊，这个恶鬼也就是魔鬼啊，魔鬼是攻击啥？攻击良善的情感，而那些撒旦，对抗的是真理的情感，就是一个是对付我们良善的情感，一个是对付我们真理的情感。一旦他们察觉到哈，我们这个人某种爱，或者说感觉到某人对，就是某个事情对人具有吸引力和价值，他们就会发起攻击，他要摧毁这个目标，也就是摧毁你这个人了，因为人的生命就是在乎你所爱的东西。啊，当你爱良善的时候，哎，想去行善的时候，他就起来摧毁你；当你去想热爱真理的时候，哎，撒旦就起来攻击你，反正就要拖垮你，摧毁你这个目标。啊，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仔细看一看哈，攻击什么？这是邪恶的魔鬼撒旦攻击什么？你人最爱的事物。为什么？你的生命在于你的爱呀。如果你摧毁你爱的，就是摧毁你本身。啊，你热爱良善吗？哎，他就来摧毁。你热爱真理吗？他就来攻击。那么这些邪恶的灵他用什么手段呢？第一个手段就是奉承接近，他先会渗透到你的爱当中，通过奉承来接近人，然后再来摧毁这种爱。第二个手段就是扭曲啊，你说你爱良善爱真理，我就来帮你变个形。哎，他不是理性辩论来攻击你，帮你驳倒啊，辩论往往是没效的，他直接来扭曲良善真理，用欲望的火来点燃你的内心，让你没办法辨清楚是真是伪。还有手段，第三个手段啊，他手段多得很，他就利用你的错误，你的弱点，他们察觉到你的良心，然后利用你的错误和弱点来构建攻击的情感基础，来遮蔽和扭曲真理之光，让你引起焦虑痛苦。第四个手段就是执着专注，他们将你的思想集中在一件事上，以幻想来填充你这个你这种想法，悄悄地将你的欲望跟幻想结合，让你陷入到迷惑当中。你听到这些，你可能问，太可怕了，对吧？手段太多了，其实这些手段都在无时不刻发生，但是人为什么感受不到呢？这是个好问题。在第5036节，他给出一个答案，他说经历试探的人只会认为这是我们内心的恶引起的痛苦啊，这些恶首先让人感到不安，然后感到焦虑，最后造成痛苦，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实际上是由身边的恶灵引起的。就是你感受到不安，内心的焦躁焦虑痛苦啊，自己看不起自己啊，自我定罪，这些内心的挣扎实际上就是一场战争啊，是属灵的战争，以你的里面为战场来打仗。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你不是孤单的面对这些征战，如果是你来征战，那你必输无疑。在《天堂的奥秘》第6574节啊，作者写道，他说主亲自并通过天使间接的与这些在试探当中的人同在并通过来反驳这些恶灵的这些伪谬，来驱散他们的邪恶，来帮我们抵抗结果带来恢复，带来希望，带来胜利。对于那些坚守在良善真理中的人信仰的真理和仁义的良善得以更深刻的根治和坚固这是灵性生命得以怎么样被赋予的方式，也就是主是跟我们同在的， 他通过天使间接来帮我们，就来抵挡这些恶灵的伪谬，驱散这些魔鬼的邪恶，最后给我们带来得以恢复，带来希望，带来得胜。而且每一次得胜都有一个累计的果效，让我们更加坚固啊，这就是给我们灵性生命的一种方式啊。在1717节，作者还说啊，那些在试探的征战中得胜的人，他会逐渐获得更多的或者越来越多的能力，去来抵挡这些邪恶的灵，直到最终这些灵不敢再对他进行试探了。所以每当他获得一次胜利，主就重新调整他啊，就是你用来打仗的用来战斗的这些良善和真理就调整一下，每次也对他进行一个净化。随着净化，你这些爱的属天上的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怎么样，进到你里面。你看一下，每一次得胜你就会变得更强，你这些善和真就被净化变得更纯，那恶灵对你的这种影响的攻击力量就越来越弱啊，最终他就不敢来试探你，因为知道来的就必输啊。这就是试探的终极目的啊，不是来摧毁你，而是要让你变得更坚强，让你所获得的良善和真理更纯洁，让爱的这些属天的这些东西啊，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好，我们来继续探讨第二个单元，恶的真相。我们进入第二单元啊，来看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也是非常容易被误解的真理。很多人以为啊，重生以后啊，恶就被彻底消除了，人就变得完全干净了，洁净了，我就不会再有恶了。但这不是真相。在《天堂的奥秘》第4564节，作者写，他说在重生的人身上，无论是遗传的恶还是实际犯的恶行，并不会被彻底的根除或者消失啊，而是被分离出来，并且通过主的引导被驱逐到边缘。所以啊，这些恶仍然是存在于这个人的身上，而且会永远存在，但这些恶被抑制，也就是被主抑制并且保持在这种边缘的状态。你要注意这个词啊，不是被根除，也只是被分离，被赶到驱逐到边缘，仍然会存在的，只是被主抑制。这就意味着什么？重生之后你仍然是有恶的，恶没有消失，但是恶被分离到边缘啊，被抑制住，它不会再主导你的生命，影响你的生活了啊。那是什么在主导你的生命呢？那就是主植入的这个善，这个占主导了啊。作者还引用了天使的见证，他说啊，所有天堂的天使都承认，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只有恶啊，以及因为恶而产生的这些伪谬。但是对于主而言，这只有善呢，主就只有善，只有因善而产生的真理啊，听到没有？即便是真理啊，就他自身而言，他也只有恶。天使的善是来自主的，而不是来自他自己。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要骄傲，重生以后不要以为里面没有恶了，恶还在，只是被主抑制住了。第二个就是你知道你所有的善都是来自主的，不要把功劳归给自己。第三，你要持续的依靠主啊，你一旦离开了，恶就会又出来了啊。这就我用一个比喻帮助你理解一下，就好像一块磁铁啊，一块磁铁叫吸铁石啊，啊，就把那些铁碎铁这个铁锈把它放在旁边。啊，那些碎的小颗粒的这个小铁片、小铁屑、小碎粒啊，就会被磁铁吸引了，聚集在磁铁周围。你这些东西还是不变的，你这些小铁屑、小颗粒啊，都是没有变，没有变成别的东西。但是你这是被磁铁控制了，不会乱飞，一旦磁铁移走了，你这些也就散落了。所以主就像那块磁铁。它是保守我们在善里面，恶是仍然存在的，只是被主抑制住了，把它赶在旁边去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的依靠主。但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我们要搞清楚啊。有时候啊，人会经历一种平静，欲望啊，好像似乎消失了，内心感到安宁。但这种平静呢，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来源。第一种平静是因为欲望的暂时的平静或暂时的沉寂。在2041节啊，有这样的内容，他说在没有经过重生的人身上也有这种体验啊，尤其是当他们的欲望在某种情况下暂时停止了啊，比如说他进入一种很深沉的冥想状态，或者说他遭遇到不幸啊，大病患难啊，特别是快要死的时候，他也会经历这种好像平静的这种欲望，好像暂时消失了，内心感到安宁。但是这对这些人来讲，这并不是欲望被驱逐了，而仅仅是暂时停止了。如果他一旦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病好了，这个遭遇消除了，对吧？患难消除了，又恢复到成功的状态了，他又会重新陷入到那些欲望当中。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一个人得了重病，他在病床上是非常虔诚，向主啊许了很多愿，但病好了以后啊，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这是欲望的暂时沉浸，不是真正的改变，只是外在压力啊让欲望暂时停止了，压力一消失，欲望又回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咱们34课里面说过哈，在强制状态下的悔改是无效的，那只是欲望的暂时沉浸，不是真正的驱逐。那第二种就不同了，是通过试探最终导致重生带来的真正改变，这是持久的，它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因为旧的这个我是真正的被削弱了，善真正的被植入了。好，在这一个单元的最后啊，我们也来谈一谈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在这个天命的Divine Providence， 有人把它翻译成圣智啊，我把它翻译成天命。第279节记载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情景。他说有些人在离世以后啊，由于生前啊行为良善啊，被主提升到天堂，但是啊，他们依然坚信自己已经从罪恶当中被洗干净了，是纯洁无瑕了啊。为了让他摆脱这种虚幻的信念，他们就被送出天堂，重新面对在世的时候所积累的那些罪恶啊。经历了这一个过程，他就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根本就没有根除，只是把他怎么样先赶到旁边，被置入一旁而已啊。所以即便是在天堂，骄傲自义也是一个问题。那些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洁净的人需要被先送出去，让他重新面对自己的罪恶，他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啊。真正的谦卑是认识到自己除了恶意外别无他物，他认识到善是单单来自主的，完全不是自己的，离自己一点善都没有。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主，完全依靠主。这不是说自我贬低，这是个真相，真实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单元，重生以后的新生命。来看看重生之后人的生命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在天堂的奥秘第977节，作者写道他重生的人拥有良善和真理的良心，就是根据良心来行善，根据良心来思考真理。他这个行善是基于仁义，也就是爱邻舍的这个爱，思考真理是基于信仰。而没有重生的人就没有这种良心他如果说他好像有，他也不是基于仁义来行善，也不是基于信仰来思考真理，而是出于爱自己爱世界的原因。所以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个良心真正的良心，重生之人有这样的，他根据这个良心来行善，来思考真理 啊，没有重生的人没有的，不会的。他行善，看起来他好像也行呢，也是为了自己，爱自己、爱世界的原因。这个是重生没重生的最大的分别。也就是说，动机重生跟没重生完全不一样。好，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这个区别。重生的人跟没重生的人什么分别？重生的人当他依照良心在行事的时候啊，他会感到快乐和平安。当他违背良心的时候啊，他感到焦虑和不安。那良心在他里面是一个内在的指南针。没有重生的人，当他顺从欲望的时候，哎，他感到快乐。当他违背欲望的时候，他就感到焦虑。欲望是他内在的驱动力。所以一个是良心，一个是欲望，这是根本的区别。所以重生跟没有重生的人的分别，简直就像一个夏天一个冬天，一个光明一个黑暗啊。或者说重生之人你就是一个活人，没有重生的人其实是个死人，也就是灵性上是死。你看夏天跟冬天，光明与黑暗，活人跟死人，这是多么大的区别。然后在《天堂的奥秘》第5660节，哎，作者描述了一种叫做天上的我，哎，或者叫天堂的我，啊，这个我已经变了，对吧？完全的新的我，这个新我是源于主给的一种新的意愿，或者叫新的意志。这个与人自己的这种自我是有分别的，哎，他这种就不再专注于个人在所有行动和学习教导过程中的自身，啊，不会是在关注自身了。而是把焦点转向了灵舍，转向集体、公众、社会、教会、主的国，啊，进而应该是关注主本身。所以他生活的目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是专注于自己和世界的，啊，这个目的啊，被替换为更高层面的专注。这个叫天堂的我，啊，这个就是，哎，他给我们一种我的这种感觉，对吧？这是重生以后新的我，啊，以前是老我、旧我，这是新的我。核心特征就是他的生活目的转变了，也就是从以前旧我只专注于自己和世界，现在呢专注于什么呀？哎，公众、邻舍、教会、主的国，最终关注主本身。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啊，拥有这种心我的人，他是生活在宁静和平和当中，或者平安当中，因为他们是信靠主啊，并不，他相信啊，不会有什么恶的东西、恶的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他也明白了，欲望啊是没办法干扰自己的。此外，这些人哈，他是在真正的自由中生活，因为被主引导就是自由啊，他们就被引导向善。由善来引导，目的也是为了善，因此啊，他们是生活在幸福和快乐当中。啊，这种新的我，啊，或者叫天堂的我，对吧？三个特征：宁静、和平，然后真正的自由、幸福、快乐。啊，所以这是个非常美好的。那这种新的意志、新的理智从哪里来的？在《天堂的奥秘》第5354节。作者说，由这种新的理智和新的意志啊，是通过主的流入产生的。因此那些经历了重生的人啊，会意识到他们所体验到的善和真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主的。啊，这就我们又回到了第二单元所说的，善是来自主，不是来自自己。好，我们来再看看这一课最核心的一个主题哈，就是真正的自由。在第892节，哎，作者说，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啊，他才真正步入自由之境。之前不是自由，之前是奴役的状态。奴役就是指是被自己的欲望和伪谬所左右啊。自由则是出于对良善和真理的热爱。这个话非常深刻，我们要讲一下啊，理解一下。就是重生之前，人是处于奴役的状态，是做奴隶的。什么叫奴役啊？就是被欲望和伪谬你是控制了。啊，他以为是自由， 啊，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是自由，这是奴役。为什么？因为他是被自己的欲望驱使的，啊，他以为自己在选择，实际上是欲望在控制他，他没有真正的选择，他只是在跟随欲望。在《天堂的奥秘》第2870节，作者说，那些处在邪恶当中的人相信，如果他们被剥夺了作恶的自由，他们就会失去一切自由，所以他们会陷入极度的痛苦当中。但是事实上是恰恰相反的，当他们被从邪恶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进入自由啊！这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真理哈。人们以为放纵欲望就是自由，被约束了就是失去自由，但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放纵欲望，你是奴役，是自由的反义词。只有被主引导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哈。想象一个从小在监狱中长大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以为监狱就是正常的生活。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反而感到恐惧和不适，他不知道怎么在外面生活，他甚至可能想回到监狱，因为那是他熟悉的地方。但是当他真正适应了自由以后，他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他才知道之前那个不是生活，那是囚禁。未重生的人就像这个从小在监狱中长大的人，他是活在欲望的监狱中，以为这就是自由。重生之后啊，他第一次走出监狱，第一次体验真正的自由，才明白之前是奴役啊。那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有三个要素。第一，被主引导，不是被欲望引导，不是被恶灵引导，是被主引导，这是自由的根基哈。第二个要素，意志要跟主合一，就是我所爱的就是主所爱的，我所意愿的就是主所意愿的，这不是强迫，而是真心的爱哦，这是真正的合一。第三，出于爱而行善，不是因为害怕惩罚，也不是为了得奖赏，而是因为爱这个善本身，这是最高的自由。这个太美妙了。好，我们进入第四单元，通向天堂的生活，也是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比较实际，最实际的一个单元啊，大家听一听。很多人以为啊，通向天堂这个生活很难呢，我们要放弃一些世俗的东西啊，要过苦行僧的生活啊，要不断的进食祷告，还要跟社会隔绝。但是在《天堂与地狱》这本书的第528节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人相信放弃世上的邪恶，过一种属灵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事实上这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难，唯一困难的是抵制肉体和世界的恶，这些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了的。唯一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抵制从小就习惯了的恶，不是放弃一切，也不是离开世界，而是抵制那些你从小就习惯了的邪恶的习惯和模式。那么具体怎么做啊？在《天堂与地狱》的530节说到了，当一个人不想欺骗别人时，当他不想报复的时候，当他不想通奸的时候，当他不想诽谤别人的时候，这些啊，就是在抵制邪恶。一旦一个人开始抵制这些恶，因为他们是罪啊，他就开始被主引导，并开始爱邻舍。注意啊，这里的观念，因为他们是罪，不是因为害怕惩罚，不是因为社会压力，而是因为认识到这些是罪，是对主的违背。当你开始这么做，你就开始被主引导，你就开始爱邻舍，你就走上了通向天堂的道路。在528节他还说，通向天堂的生活并不是退离世界的生活，而是在世界中的生活，不是离世的，而是入世的，过一种积极的道德的公民的文明的生活，并且在其中实践这些仁义和信仰的善。 这是非常重要的。灵性的生活不是退出世界，而是在世界中生活。灵性的生活我们有三个维度。第一，它是道德的生活。它在人际关系中你把这种诚实、正直、善良要活出来。第二，它也是公民的生活。你是在社会中你要尽职尽责，履行公民的责任。第三，灵性的生活。在这一切之中来实践仁义和信仰的善。也就是说，你所谓属灵的善、属灵的信仰等等，你是要落实到道德层面和公民社会层面。所以这三个是不能分开，是合一的。你不需要在这什么世俗生活、灵性生活之间切换只有祷告做礼拜才是灵性生活。不是的，你是在世俗生活当中活出灵性生活。你的整个生活都是灵性的。也就是说，商人他诚信的经营，这是灵性的生活。工匠认真工作，这也是灵性的生活。官员公正的执法，这也是灵性的生活。父母用爱来养育子女，这也是灵性生活。教师用心教导学生，这也可以是灵性的生活。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角色都是实践仁义，也就是爱邻舍的场所。最后我们来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目标。在天堂的奥秘1317节，作者说，人的生活的品质或者生命的品质取决于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善的，你的生活就是善的。目标是恶的，你的生活也就是恶的。主看是看人的目标或者你的目的，现实也是一样。什么叫目标？什么是目的？就是你所做所有的事情，你最终是为了啥？最终目的是什么？你心中最深处的那个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你同样做一个事情，同样的行为但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目标。有一个人帮助穷人给他捐钱捐物，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呢，也可能是为了减税捐赠可以减税的。也有可能是因为真正是爱那个人，行为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目标可以完全不同。主看什么？看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是看表面的行为。那么不同的目标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呢？如果你的目标是自我是世界，那你的生命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走向天，走向地狱。如果你的目标是爱邻舍、爱集体、爱社会、爱主的国，你的生命就是以他人为中心，你就是走向天堂。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检验自己的目标。你的目标如果是主本身，那你会走向最深的天堂，最高的天堂。那怎么检验自己目标？你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做这些事最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的名？那是自我为目标。为了金钱利益，那是以世界为目标。你是为了帮助他人，那以邻舍为目标。你是为了荣耀主，那你就是以主为目标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回答起来是需要诚实的，需要真正的看清自己的内心，看清楚那个最深处的动机。所以重生的过程就是目标逐渐改变的过程。从以自我和世界为目标，转变到以邻舍、主的国，甚至主本身为目标，这就是心我的核心。好，我们今天学了四个单元，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第一个单元我们看到了试探的深层作用。试探不只是痛苦，肯定会经历痛苦，但它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我们旧的这个我，来把善植进来，形成一个新的我。第二个单元我们来认识到恶的真相。不要以为重生以后恶就根除掉了、消除掉了，不是的。只是被分离到或者赶到了边缘。受主导的是从主来的善。而且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到，要谦卑认识到这些恶没有走还是我们的。善完全是主的，恶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看到了重生以后带来的新的生命是怎样的。有一个新的意志、新的理智， 要认识到重生以后人才真正进入自由。重生之前我们被欲望所左右，那是奴役的生活。只有被主引导了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是因为被善和被真理在引导。第四个单元我们来说了通向，解释了通向天堂的生活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难，不是让你去与世隔绝而是怎么样，让你在世界中，在日常的职责中去实践爱邻舍的这种生活要警醒自己的目标，你做任何事你的目标最终是为了什么主最看重的就是我们最深处的目标这四个单元我们共同回答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重生意味着什么。重生意味着旧我被削弱，新我诞生，意味着你有了真正的良心，你有了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幸福，也意味着你的生活的目的从我自我转向了主，也意味着你在世间的每一天都是走在天堂的路上这是我们第37课的内容，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课再见。